多靠的问题吗？
啊，你说你讲，你担心。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这里有没有好吃的？是，就是因为他会饿吗？就是他那个问那个他们啊，然后他们给他一片烧鱼。后面我看到那里就哎，
对，
问题是四十一节是不是？
耶稣为什么要跟他们要吃的东西？
对。好”
这个记载相同在约翰福音的里面，那约翰福音也有记载，耶稣一样在他们打鱼的时候，那也一样跟他们一同吃。你说为什么圣经很强调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会用吃来表达耶稣的复活？他的复活是那一位耶稣的复活，而不是创造出另外一个身体的也的那种，像这里所讲的说，他们以为看到耶稣只是一个灵，那个美国那个字原来是一个灵啦、他是用的是一个真实的身体，因为真实的身体他才需要去吃喝啦，他才可以吃喝啦，因为一个灵他怎么吃？就像我们都见到一个鬼，乌鬼也不可能去吃东西啊，所以他是要通过这个吃来表示我们的身那个真实的身体的复活。那另外一点来讲，其实圣经有谈到，我们以前有谈不断的说，吃饭是一个很在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彼此相交的时候。也就透过同吃饭来表达他们彼此是同伙的，是同伴的，可以彼此交通的，所以吃饭很重要。你如果是陌生人，他们是绝对不跟陌生人、不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只有是彼此是兄弟，他们啊是真的有关系的，他们才会一同吃饭的。所以就古代人来讲，你能够吃饭同吃的，表示你可能是同一族类的人，你一同出去打猎打战回来的时候，你们就是很和好的彼此共识。所以这里用透过吃来，透过耶稣透过吃来跟他们说话，而且来向他们教导。
好，
你为什么会问耶稣会饿吗？
我不应该感觉就不是像是会饿，就是不知道，可能是想要证明他真的是，就是他是那个有那个，他是有肉体的。
你这里有没有肉体？
有吧。
不确定。
因为感觉会饿，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就是肚子会饿才是，就是人的口欲或是人的肚子生理需求。
一定要饿才吃吗？才能吃吗？才要吃吗？
也不是，所以就觉得哎，奇怪，这边是怎么这样写？
所以不一定是饿，你都在这里，你真的是饿才吃吗？
不，应该也不是饿才吃。
复活的事情确实让我们很难去理解，因为很多人说耶稣是只是第三天复活，所以他身体至少还没有腐烂，他还可以用他的身体显现出来。那很多的人，我们不晓得经过这两千多年来，太多的信徒已经死了，他们身体骨骸也早就不见了，连骨头都找不到了，还要说那个肉体的复活的问题。所以我们有谈到了肉体的复活确实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的复活，但是保罗也跟我们谈到这个身体的复活它就成为一个灵的身体。那既然是一个灵的身体，它又是一个灵又是一个身，肉的身，那么灵跟肉两个之间的结合，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复活，我们也不了解到底这种身体是怎么样一种身体，没办法了解。所以圣经也不跟我们去解释，他是跟我们解释基本原则，说灵的身体跟肉的身体是不一样，但是怎么样的不一样，你是你 复活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那到底你的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什么。
嗯，
一直跟我们讲这样。
对。
还是有没有要谈的？
可以听清楚吗？
哎，你说。
哦，那个接着玉林所讲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想到就是这是复活的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情况哈、啊、他也吃东西，这是耶稣还没有上天堂，哎，如果是耶稣上了天堂，那就是是不是就是我想就是以后的复活啊，就是我们会不会也吃东西啊，然后就是在天堂就是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哈、啊、另外就是就是复活的耶稣在地上和在天上这有什么就是区别吗哈、啊、的区别的地方啊，还有就是24章开头提到这个天使的问题，天使在就是其他福音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天使呢就是一个少年人啊，这个天使呢就是和人有什么就是相似的地方，这个天使也可以以人的形象那个显现像他天使有形象嘛啊，然后天使为什么就是以人的形象来显现呢？还有就是最后有这个第52节，就是门徒们就拜他，就是拜就是去敬拜耶稣啊、也提到。
好，你大概问了4个问题啊、哦、
嗯嗯，
从最后一个开始跟你大概是要跟你讨论的啊、
哦
如果最后经文他谈到耶稣的升天跟拜这两个字，那这两个升天跟拜他是成为错的他很重要的一个证明他是神所设立所高立的那个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成为一个掌权者，他来代表神来执行神的权柄的，所以升天就代表他要去得到那个荣耀，拜他就表示门徒承认他是那一位基督，拜表示说拜就是好像把他当作是像是神啊，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神一样，不是的，因为圣经上有谈到很多人对天使的显现，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会跪下来敬拜，比如我们并不是说他要会去敬拜天使，而是说当神他透过这个他的代言人，不论是君王或是其他的，他们的平等或者人会来屈服在他们的下面来承认他们的权柄，就如同这位耶稣他一样的，那门徒看到这位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来拜他，表示他们确实是承认他是来执行神权柄的那一位基督的，而只有当这位基督升天了，他才能够去承受神的所应许给他的荣耀。在地上他只是继续在40天，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地上的形式是他来教导让门徒明白对耶稣所说的这一些有关于他受难跟复活的事情，他来教导他们，但是到了升天之后，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可以清楚知道耶稣是在神的右边不断的为我们来做的代求者，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他升天跟在地上有他的一个还是有他的区别。第三个你谈到的第三个问题，天使的问题吧，是不是到底天使是不是那个跟使徒行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天使是不是一样的？他只是说那个所谓的少年人，就说我们知道少年人这个字原来是不是说他是一个强壮者，强壮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有这样的，少年人就是强壮的，可是天使的显现它让人觉得哦，这个很有生命力的意思。啊，天使向人显现在新旧约里面都不断的有显现出来，不光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他也是接待的三个使者，那个使者就是天使的意思，这个天使会向人显现，啊，他显现也是按照人的能够接受的，就是按照人的形体，人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身体的样式，他来向人显现。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如果突然一只猫、一只狗来向我们说话，那我们觉得也真的是会非常的讶异，怎么有这种现象？那个、除了大概是今天很多人的那种神话故事里面才有那样的方式哈。神透过的时候还是按照人的样式来跟人说话。所以天使的显现在圣经里面，大概是他用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人是神的形象跟样式，那所以天使。他要向人说话，他也要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的表现，他来跟人说话。
那传道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天使，就是还有就是魔鬼，就是魔鬼这些，这一类的天使，他们是不是也能以这个人的形象显现呢？
他可以附在人的身体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嘛，哦，那到底有没有用人的形象出现？我记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新旧约都没有用这种方式。他只有说，只有在神的面前，他们可以出现，可以做控告。
嗯，
但是新旧约好像都没有说天这个魔鬼变成人的身体，这个好像没有。
这跟本章二十章没关系的，不要问。
嗯，
跟本章没关系的不要问。跟本章有关系的经文是什么意思，你才问，这样比较好讨论。
因为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还是接续那个吃的问题？
吃的问题。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海丽，你对复活的事情呢，你自己的领受是什么？
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呀。
你如果今天要向一个不信的人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你会怎么说？
啊，我还没有那个就是组织好呀。但是我不知道怎样那个去，如果讲的话，也就类似于就是《路加福音》就是福音书里面怎样讲的，然后我就怎样讲，哎，然后就是讲我所那个能够明白的这些内容，哎，那我问的问题是我所不明白的，哎，所以说，然后我正好想到了，哎，所以说想那个。看看那个传道和弟兄们有没有就是知道的，或者能够就是借着这个问题能够更加就是把各个比如说圣经的各个经卷能够系统的连接起来，能够去说明这个问题，看看就是我是想能够多学习一些内容啊，是这样的目的啊。我是想，我或者是我说我不明白，或者其他的弟兄和姐妹会明白啊。
复活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没办法去解答的，圣经也没有去解答。就刚才我所讲的，你不真正去经历到你自己去经历复活，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答案。那他只是按照这个。有某一部分已经有启示的，他来跟我们讲，就像保罗自己也讲的，那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我们是看不清楚的，那只有当那个真正进入到那个复活的时候，那我们才可以去理解有关于神的这些安排，就如同我们说对生命到底生命的意义、生命的预想，很多我们实际上也很难以理解的。所以这里他作者只给我们来见证， 对于复活的这样的事情，如果从不信到信，那只有当你去对神的话语的查考，就是针对已经有记录下来的话语的查考，它不是跟我们谈到那些没有记录下来的话语的查考。所以这两个门徒也是根据这样的彼此谈论，那耶稣也根据是已经有写下来的先知律法跟诗篇所已经写下来的话语，他来做讲解。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去做的而已。那这些话语的查考，如果我们听了，我们看了，也了解了，而且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那大概就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能够做到这样。那更其他的比较很多延伸出来的，我们实际上没办法有找到答案的，找不到答案。东明有没有要谈的？
好，我风主任就证明我见证，我谈一下就是我对这一章的一些理解。第一点，我想针对这个妇女，他们在被这个天使所告诉他们，就是启示给他们之后，他们的这个反应。那我想说的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他们当他们了解到了天使的话，知道说这些内容之后呢，这些妇女并没有去对外人去述说这件事情，而是他非常直接的就去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应该也就是跟十一个使徒同在的这些其余的人，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字都列下来。那这边来讲，因为他们是一个妇女，那经文特别用这种方式来记录，可以给我们有一种了解，就是说这些妇女他们很明白他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这种报告，而不是去向外人去大肆宣扬这个问题。那在经文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第九节里面，他是特别谈到说告诉十一个使徒，他这里他并不是用门徒这个字，而是用使徒。那我们知道其实门徒跟使徒这个意义上是有区别的，门徒的意思是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学生跟随老师的学习的这样的人，但是使徒呢，事实上他是被差遣的或者是奉差遣的人，这样的一种他带有使命的这种含义在内。这边原先他们应该都是门徒，但是经文特别就转换称呼变成使徒，这个是有它具体的用意存在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个人是体会到说，妇女们跟其余的人他们都不是使徒，但是唯有这十一位是使徒。我们知道使徒主要他们所接受的命令，也就是要去传扬啊，要去传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一切道理，也就是在本章的第47节那边有明讲啊，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等等。那你们48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使徒的这样的身份是在经文当中所明确强调的，表示他们是奉差遣的，所以奉差遣的人才能是他们负有这种责任。而没有奉差遣的这些妇女呢，他们并没有越分啊，并没有超过自己所应该做的，他们只是很忠实的去报告这些使徒，尽管这些使徒他们目前还不信啊，但是尽管这些妇女是先认识先知道，但是这些妇女并没有越过他们应该做的。那这些使徒呢，似乎也是尽管他们是暂时不了解不清楚，但是 主耶稣也极其有耐心的用各种用多次的方式来让他们明白，那最终呢他们也能够相信。那再来第二个例子也是类似的，也就是这两位前往以马忤斯的这两个他们是称呼是门徒，就是十三节这边讲啊，所以使徒跟门徒在这边是有区别的。那当他们跟主耶稣行路，最终与他一同坐席，相当于是一种一起吃饭。那吃饭刚刚也有弟兄也谈到了，这种吃饭所代表的意义。那主耶稣愿意跟他们坐席，甚至于愿跟他们同住，那表示是非常的亲密。那在吃饭的同时，我讲的是第三十节哈，到坐席的时候，那主耶稣的这种拿起饼来祝谢，然后擘开，他特别记载这一点，也非常的特别。这个就让人会想到了他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所做的动作，而擘开这个饼的含义，我们也知道是指着他身体的这种被害啊，擘开自己身体流出血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就也非常直接明了的就让他们能够认出啊，让他们眼睛能打开，能知道这是耶稣，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那当33节，他们也并没有跟旁人说，他们的做法是立刻返回耶路撒冷，不顾这个路途啊，就直接又返回，而且当时应该也是夜晚的啊，但是不顾一切的，就如同那妇女一样，急忙的就回去报信，报信的对象也是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所以圣经的经文分别记载这两批人，就一些妇女跟门徒，也就是地位都是比较低的，低于这些使徒，而并不是说奉差遣的这些人。那他们都非常忠实的去传递他们所接受到的这种教导跟启示，那这个就成为我们很好的一种学习跟榜样。那我觉得就是用这一点与大家一起共勉，愿荣耀归给神。
小朋友，